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3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国际社会星期三10月12号向莫斯科发出明确信息，宣布俄罗斯在乌克兰所谓的公投以及吞并乌克兰部分地区的企图依照国际法是非法和无效的。这个是自莫斯科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联合国大会对乌克兰最强烈的支持，联大以143票对5票通过这个决议，谴责并拒绝接受俄罗斯吞并乌克兰领土的行为。有35个国家投了弃权票，这些票数不计入通过所需要的三分之二多数票，弃权的国家包括了中国。和俄罗斯一起投反对票的国家是白俄罗斯、北韩、叙利亚和尼加拉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一条推文中感谢这142个国家对他所说的历史性的联大决议的支持。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谢尔盖·基斯利齐亚大使对记者说，投票结果令人惊叹，我认为这些国家做出正确的选择，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并遵循宪章。美国总统拜登称赞这一次表决，他说世界压倒性多数的国家投票支持捍卫联合国宪章，并谴责俄罗斯非法以武力吞并乌克兰领土的企图。世界刚刚显示出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联合国大会星期三10月12号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谴责并拒绝接受俄罗斯吞并乌克兰领土的行为。中国不单止弃权投票，而且官方传媒试图刻意避免中国民众对联合国这个重大决议案的关注。星期三的投票是自莫斯科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联合国大会对乌克兰最强烈的支持，联大以143票对5票通过这项决议。这个比今年3月份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联大决议案的支持票中多了2票。连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基斯利齐亚都说，这次的投票结果令人惊叹，然而中国再次弃权。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在大会上解释说，我们始终认为联大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应该有利于推动局势缓和降温，有利于推动早日恢复对话，有利于推动危机政治解决。北韩国家传媒星期四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监督了两枚远程战略巡航导弹发射，并称发射是要证明军事单位部署的核武器的可靠性和运行。朝中社说，星期三进行的试射是为了加强北韩人民军为战术核武器操作而部署的巡航导弹的作战有效性和力量。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强调试射是要对敌人的另一次清晰警告，并且说北韩应该继续扩大核战略武装部队的作战层面，在任何时候坚决压制任何重要军事危机和战争危机，并彻底采取主动。朝中社星期一说，金正恩过去两个礼拜指导了针对南韩的核战术演习，抗议有一艘航空母舰参加南韩和美国部队最近的联合海军演习。朝中社报道，星期三试射的两枚导弹飞行了10234秒，明显击中了2000公里以外的目标。尚不清楚这些发射是否被南韩、日本或者美国有关方面侦察到。这些国家经常监督并公布北韩武器活动的信息。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星期四说，北韩很可能已经有能力将核武器小型化，并部署在射程可以达到日本的弹道导弹上。滨田正一在日本国会接受质询时说，北韩正迅速发展导弹技术并取得成果，日本方面判断北韩已经能够在射程涵盖日本的劳动导弹上部署核弹头。当日较早时候，北韩国家传媒称，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监督了两枚远程战略巡航导弹的发射，并称发射是证明军事单位部署的核武器可靠性和运行。据说 北韓近期發展了一些有能力低空飛行並實施機動以更好躲避導彈防禦的小型武器，包括巡航導彈。這個星期一，朝中社說，在金正恩的親自指導之下，戰術核武部隊過去兩個禮拜實施一系列導彈試驗，攜帶模擬核彈頭的彈道導彈對南韓的軍事指揮所、主要港口和機場實施了模擬攻擊。知情人士說，美國政府正盡力處理他對中國芯片產業的新出口管制措施可能無意間傷害半導體供應鏈的意外後果。路透社說，新管制措施星期二晚間生效前的幾個鐘頭，南韓記憶芯片製造商海力士半導體公司說，他獲得到美國授權接收他在中國的芯片生產設施的產品，而不用申請新規定要求的額外許可證。拜登政府計劃讓海力士和三星電子等在中國經營的外國公司免受新限制措施影響，但星期五公布的新規定並未有豁免這一類的公司。新規定要求星期二午夜開始，如果有美國公司或者美國人參與向中國的工廠提供支持、服務並發送非美國製造的物資，就需要獲得新的出口許可。拜登政府和美國議員這個星期正努力要長期的盟友沙特阿拉伯為同意減少石油生產而面臨後果。儘管美國反對，石油輸出國組織上禮拜宣布將每日的石油產量減少200萬桶。沙特外交大臣費薩爾本法漢說，這個是根據經濟考慮而一致做出的決定。美國國會有些議員要求停止對沙特的軍售。美國總統拜登星期三表示，他願意在美國國會下個月復會時考慮這個建議。拜登對記者說，我們會對沙特做出反應，我們會在他們回來時進行磋商，我們將採取行動。參議院外委會主席梅聯德斯星期一在一份聲明中說，沙特的決定等同支持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美國一直在努力制裁俄羅斯石油出口，也都懲罰俄羅斯無端發動2月份的入侵。梅聯德斯說，在這一場衝突中未有首鼠兩端的空間。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咧收听我哋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繁体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噶。咁而另外，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咧，你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香港的立法会议程剔除了23条立法，有专家说未来恶法有可能化整为力。我们亦会报道台湾经济部长王美花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呼吁国际关注台湾安全，确保全球的先进半导体供应不会受到影响。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在今年10月份第三个到访台湾的美国国会代表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四名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及军事委员会的跨党派众议员星期二晚抵达台湾，展开为期三日的访问，并且计划和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内的政府官员进行会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台湾外交部的新闻稿指出，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国防情报和作战人员支援小组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温斯特鲁普和军事委员会民主党成员莫斯顿星期二分别率团抵达台湾进行访问。与莫尔顿同行的访问团的成员包括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共和党人麦克尔、华尔兹众议员和民主党人卡伊、阿克勒众议员。預計呢兩組國會議員代表團停留期間，將會與台灣總統蔡英文、國安會秘書長顧立雄會面，並且接受外交部長吳超燮款宴，就美台關係、區域安全與經貿議題交換意見。台灣外交部話，今年十月已經有三個美國國會議員代表團訪問台灣，除了啱啱抵達的兩個訪問團之外，眾議院科學、太空和科技委員會主席約翰遜目前亦都正率團在台灣進行訪問。並且預計將會在12號離開台灣。台灣外交部的聲明說，在中共持續升高區域緊張情勢之際，美國國會密籌組訪團來台，再次充分展現美國國會對台灣不分黨派的強力支持。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輪番率團訪問台灣，今年到現在為止已經有10個國會議員代表團，共計33位民主共和兩黨參眾議員前往台灣進行訪問，其中最矚目的是今年8月初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的議員訪問團。佩洛西對台灣的訪問行程引起中國強烈反彈，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佩洛西離開台灣之後持續在台灣周邊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導致區域安全緊張迅速升溫。雖然北京祭出多重的軍事威脅措施，在佩洛西訪台之行結束後，9月初又有一組由多位兩黨議員組成的國會代表團到台灣進行訪問。訪問團的成員之一的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巴爾日前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回應說，國會兩黨議員接連到台灣進行訪問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重申美國對台灣的堅定承諾。
We are committed to not only our security relationship but our bilateral trade relationship。
巴爾說，美國不單止致力於加強他們的安全關係，還有強化他們的雙邊貿易關係。他們需要敦促拜登政府重新考慮將台灣排除在印太經濟框架之外的決定，將台灣納入這個框架是非常重要的，這個是向北京傳遞一個信號，也就是美國在太平洋的多邊貿易承諾包括台灣。面對北京在台灣海峽咄咄逼人的軍事行動，巴爾議員呼籲拜登政府盡速加快對台灣的軍售項目交付的速度。
And not only do we need to accelerate foreign military sales, anti-ship, anti-air weapons to Taiwan, we need to stockpile weapons in Taiwan.
巴爾說，美國不單要加速對台灣的對外軍售、反艦、防空武器，美國還需要在台灣儲備武器。再強調一次，美國要維護和平、保護台灣人民、壓制中國咄咄逼人的行為。
But what the CCP needs to understand is that the more belligerent their military activities are, the more provocative their exercises are, the more threats they make, the more committed and determined the United States becomes to defend the island of Taiwan.
巴爾強調，中國需要了解的是，他們的軍事活動是越好戰，他們的軍事演習越挑釁，他們製造的威脅越多，美國保衛台灣的承諾和決心就越堅定。美國國會眾議院在今年7月通過的2023年國防授權法當中，是包含多項涉台的條款。法案重申美國對台灣的防衛支持，重申美軍印太司令部無需顧忌中國，有權與台灣進行聯合演習，邀請台灣參加2024環太平洋軍事演習，以提高台灣軍隊備戰能力，並且向北京傳遞信息。法案還納入由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首席共和黨議員麥考爾和委員會共和黨人金影玉共同提出的修正案，要求拜登政府向國會說明美國對台軍售武器交付延遲的原因，並且提出解決方案加速交付武器。參議院方面星期二正式啟動2023年國防授權法的辯論，溫斯特魯普和莫爾頓率領的國會議員團是將會停留三日，預計在星期四啟程離開台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续报道有关美台关系的消息。正在华盛顿访问的台湾经济部长王美花在礼拜二说，台湾是先进和高性能演算半导体生产的重镇。 这个经历40年建立的半导体产业生态和全世界紧密连结亦难以复制。如果台湾因为地缘冲突导致产业链中断，对台湾、美国、中国和全世界都会有严重影响。所以他呼吁美国和国际社会要更加关注台湾的安全和和平，确保全球先进半导体生产和供应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为参加在华盛顿举办的首届台湾形象展，以及是与美方展开疫情之后美台科技贸易和投资合作架构首次实体会议的台湾经济部长王美花，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为何台湾重要的演讲的时候，援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个月在美国电视节目60分钟的专访当中讲过的说话，表示台湾生产大部分美国设计的半导体，如果台湾受到攻击，对全球经济可能产生的毁灭性的影响，因此他是希望美国和国际社会都能够关注台湾的安全。近来中国可能侵入台湾的问题是全世界关注的话题，一些人亦都聚焦台湾半导体大厂台湾台积电脑公司，亦都是台积电的安全与全球半导体供应链是否断链的问题。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最近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专访当中就讲过，没有人能够以武力控制台积电，如果发生军事行动，这个将会使到台积电无法运作。王美花亦都表示，台积电的生产设施和全世界包括美国、日本以及欧洲紧密相连，如果发生地缘冲突，包括中国在内所有人都会受到影响。在答复美国之音关于台湾经济部是否为中国对台湾的可能侵略做好评估以及准备，例如如何保护台湾的重要基础设施以避免冲击的问题时候，王美花表示，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会对是否侵略台湾三思而行，台湾亦都会做好准备保卫自己的安全。他表示，你能够看到台湾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地位，我们亦都有一个在世界上非常关键的产业，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理性的人，你就会三思而行，如果我们有这个种的冲突，这个对个别国家以及安全世界将会有如何巨大的影响，这个是第一点。第二个是我们必须要保卫自己，实际上更多的细节是关于防卫政策，我们的部门将会遵循指引进行一些的准备措施，这种的准备不是应对战争，而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准备。好抱歉，我是无法给你更多的细节，但是我们有这种的体证，我们必须要保卫自己。在另一方面，美国商务部在10月7号宣布更新出口管制，将一些可能被用于中国超级计算机或者半导体发展产品的先进高性能计算芯片以及是半导体生产设备列入管制清单，需要有许可证才能够出口。华盛顿亦都发布对相关外国直接生产的产品的规定，禁止国际企业出口使用美国技术生产的芯片到中国，这个包括由台积电以及是南韩三星企业生产的产品。一些报道援引总部在台北的市场咨询公司泽邦的分析说，美国这个新的举措可能对台湾以及是韩国的半导体制造商有产生影响。不过王美花表示，这个新的规定不会影响台湾半导体产业在全球的领先地位，这个是台湾历经是40年才建立的供应链，台湾的半导体产业上下游生态完整，不但难以是复制，台湾也都在持续改善并且强化它的韧性，而且台湾出口到中国的多为是消费性的产品，并未有被包括在新一波管制清单上面。台湾企业生产的先进以及高性能芯片是依据客户合同规定生产，因此不单只是遵守台湾内部的法规，亦都要遵循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法规。他还表示，这个新的规定包括两方面，一个是高性能芯片，另外一个就是设备。我们刚才是提到的， 响设备方面，我哋依赖欧盟以及美国嘅公司，所以我认为呢个同台湾系冇关系。至于芯片本身，王美花表示，台湾生产嘅依据客户合同上边要求嘅先进芯片，亦都因此都会遵循客户以及客户所在国家嘅规定。根据台湾经济部嘅数据，2021年台湾生产嘅半导体芯片占全球市场嘅 62.9%。响七纳米先进半导体嘅部分，即系占全球嘅73%，而后者亦都系人工智能 AI、5G 以及高性能计算最依赖嘅半导体芯片。王美花亦都表示，近年嚟台湾半导体产业追随美国客户嘅脚步，将响中国市场嘅供应链投资转移到美国、印度以及其他嘅东南亚国家。2010年。在中国的投资的比例为 83.8%， 2018年美中贸易战开始，这个的投资的比例已经是降到 37.3%。 2022年1到8月台湾企业在中国的投资为 32.4%， 在美国的投资也都从2018年的 8.9% 增加至2022年的头8个月的 11.6%。 台湾企业在东南亚以及印度的投资亦都从2018年的 9.5% 增至2022年头8个月的 25.5%。 王美花强调，台湾是美国的天然伙伴，双方有共同的民主、自由、法治以及市场经济等普世价值，台湾亦都希望同美国更加进一步加强经贸关系，形成一个更具有韧性的供应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当局将具有争议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工作剔出了今年的立法议程。香港特首李家超就解释说，考虑到国际形势多变，香港政府必须要深入和全面研究，以防止出现法律漏洞。有分析就相信，23条立法在特首李家超任内必然会重新启动，并不排除到时是会以化整为零的方式提交立法会审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行政署10月10日更新本立法年度提交立法会的议程，今年年初仍然在议程上为基本法23条立法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被删除，咁做意味本立法年度不会启动。行政长官李家超10月11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解释，23条立法是特区宪制责任，但是国家安全风险千变万化，需要再深入研究相关法例，确保执行嗰阵真正有效，避免出现漏洞。他主动提到有其他普通法国家就国家安全立法提出新的建议，包括长期禁止危害国家的人士离开某处所。
普通法国家最近亦都提议了一些新的国家安全的一些法律的建议，是很严厉的，包括他们提出是针对某一些相信是国家安全有风险的人，是可以禁止他离开某一个处所是非常长的时间，兼且可以重复去禁止的。咁呢一啲咁嘅做法咧，我哋係留意住呢一方面嘅法律嘅提议，同埋喺当地里面涉及人权方面点样平衡。
基本法第23条规定，香港应该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同埋窃取国家机密嘅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组织或者团体在香港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的政治组织或者团体和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者团体建立联系。2003年港府曾经就23条进行本地立法，但是遭到民主派反对，其后更发起号称有50万人上街的游行，迫使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放弃立法。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并出现港独思潮后，中国全国人大2020年主动为香港制定港版国安法， 但只是納入23條部分規定，其余留待港府自行立法。今年1月，港府向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提交2022年度立法議程，包括為基本法23條立法。其後，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曾經表示，當局計劃在年底前將基本法23條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香港前本土派立法會議員梁仲恆對美國之音說，自從港版國安法實施後，基本法23條立法已經無迫切性。
但如果你換轉在政權的角度嗰度諗，我要拉你，我使過23條咩？係咯，呢個就係，我諗呢個就係嗰個政治現實。咁佢而家抽起，即係所謂抽起或者 postpone 或者係暫緩點樣都好啦。我嘅研判係佢哋係實際上冇呢一個需要，係要就23條立法。我攞住一把菜刀同兩把菜刀去攻擊你，或者去扼殺香港嘅自由，其實個效果係一樣嘅。咁又何必多此一舉呢？
梁仲恆話：香港政界人士好清楚，目前當務之急是在嚴厲防疫政策之下，如何挽救經濟和保住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近排的輿論，包括是親北激陣營，就終於開始會去想，哦，死了，真是百業蕭條，那你那些所謂的防疫政策就已經搞到整個香港社會基本上零售啦、飲食啦等等，其實就已經是一鍋粥的啦，咁樣俾佢哋搞到。一啲金融界啊等等又不停咁走緊喎，咁究竟我哋香港靠啲咩產業，我哋可以維持到個社會嗰個經濟個活動呢？咁搞完咗大量防疫啦，咁我哋而家點樣可以令到個經濟重新去開始行呢？即係就呢啲所謂23條畫龍點睛或者冇乜需要嘅一啲項目，佢哋就會暫時擺埋一邊先。
但係梁仲恆質疑，港府嘅決定是否能真正挽回國際社會對香港嘅信心？
咁好多國際嘅企業啦，特別係金融界啦，近呢一年半載其實一路向新加坡嗰邊走，或者係撤出香港。冇23條立法之前，佢哋都不停做。喺北京政府粗暴地就國安法立法嗰時候咧，其實已經令到件事係一定咁樣發生。就算佢哋呢件事點樣處理都好啦，我諗喺好多國際企業，喺好多唔同嘅人心目中，喺媒體輿論嘅心目中，其實香港政府是不是香港人授权的一个政府，并且他做的事其实不会很保障到在这个地方里面一些基本的人权以及法治。
去年年底，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因应过去两年香港本地发生的事情，23条立法可能要加强对涉及间谍罪行的着墨，加上美國中情局透露旗下有中國任務中心，政府要予以應對。前香港本土政黨香港眾志副主席鄭家朗認為，一旦港府重新啟動基本法23條立法，新版23條必然會比2003年的初版更滴水不漏。
間諜法又好，又或者是所謂嘅假資訊法，其實都係衝住媒體而嚟噶嘛，咁所以呢兩樣嘢係一定會必然發生啦。同埋其實你見到，即使新香港之下咧，仍然有好多嘅記者努力不懈去堅持去報導真相噶嘛。而家中共嘅 tactics 就係要將可以能夠對於香港社會造成影響力嘅機構全面剷除，而傳媒咧絕對係其中一個部分。所以國安法咧，其實係都可以處理到呢一個部分，但係唔係一個最完整嘅部分。假資訊法啊、間諜法啊呢一啲針對媒體嘅法例咧，係啊，即係必然出台啦咁樣。
鄭家朗話：為23條立法係香港作為特區嘅憲制責任，加上來自親北京人士嘅壓力，23條立法肯定會喺特首李家超五年任內卷土重來。
因為23條其實無論是對於外國政府來講，又或者對於香港人來講，是一個很深的既定印象，大家都知道 是一個什麼概念，同埋一個洪水猛獸的感覺。就算是23條今次是抽起了都好，可能是將入面的內容拆散了分件上，即例如是將假新聞法是拆出來啊，又或者是將辱警罪推出來，都是有這樣的可能性。
事實上，香港部分親北京政界人士對於港府為23條立法剎車，公然表示不滿。 立法会议员何君尧批评港府在23条立法上裹足不前，他说香港主权归还中国已经25年，2019年香港曾经历他口中的黑暴事件，他质疑为什么港府还要诸多考虑。何君尧说中央政府2020年出手制定的港版国安法当中列明香港特区应该尽早完成基本法规定的维护国家安全立法，他认为政府无需考虑社会气氛，只需要依法办事，尽早完成23条立法。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有关中国政治方面嘅情况。咁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习近平权力嘅轨迹、中共嘅政治走向、中国嘅前途，以至由此而牵扯到嘅世界前途，可以话系颇受瞩目。一名著名嘅美国中国事务学者对美国主流媒体有关中共二十大嘅报道咧，颇有微词。话呢啲报道提出嘅国家主席习近平寻求破先例嘅第三届任期嘅讲法，系并冇睇准中国真正嘅统治制度。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喺华盛顿嘅报道。
美国外交协会旗下嘅外交事务九至十月份嗰一期刊登咗前中共党校教师蔡霞嘅署名嘅英文文章，论述习近平治下嘅中国政体。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郭丹青在月后在互联网发表文章，说这篇文章在进行英语编辑和翻译的时候犯下了大错，影响了蔡霞所要表达的原意。令到郭丹青不满的是，这篇英语文章将要打破惯例而连任的习近平称为总统或者国家主席，而不是真正使他掌握大权的中共党内职务总书记。郭丹青说，外交事务杂志上翻译和编辑这篇文章的时候，将中共政治体制和程序是搞错了。他提到这份杂志和几乎所有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共二十大以及习近平连任前景的时候，普遍使用 president 的称谓。实际上他说二十大的看点是习近平是不是将破先例地连任中共总书记。二十大讨论的并不是跟着下来由边个来到当下一届中国国家主席，而且在中国的政治的制度下，如果没有身兼党职，国家主席的职务只是礼仪性的。郭丹青教授在文章当中发问，为什么不直接将习近平称为总书记，而是一味沿用 president 这个头衔呢？他认为这样做实际上是全盘沿用中共英文大外宣所试图推出的概念和称谓。他写话好清楚，中方对外宣称的时候称习近平为 president， 强调他是国家元首，而不是突出他是共产党的总书记。这样是因为中共想要将他执政下的政体向外界打造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模样，故意要让人忽略中共操盘的中国政治仍然是列宁式的党国，一个包括军队在内一切都属于并且服从党的这样一个陈旧的体制。郭丹青在文章当中批评说，外交事务杂志和其他英文媒体不加思索地沿用中共大外宣的讲法，自动跳入这样的陷阱，不单止不严谨、不负责任，而且误导视听。他认为在中共党校任教多年的蔡霞应该对这些问题再清楚不过，而外交事务将国家主席或者总统和共产党总书记混为一谈，一定是英文编辑过程当中的问题。这位美国教授还指出，由于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是一党专政，共产党的总书记这个角色远远比国家主席要重要得多。另外，共产党从来没有明文规定说总书记有任期的限制。对美国主流媒体普遍将习近平称为总统而闭口不谈总书记颇有微词的中国事务观察家，不单只是郭丹青一人。著名汉学家、常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汉语语言和文学教授的梅维恒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大外宣显然是不想让外国人是真正看得懂中共真实的操作。从中共的角度来讲，老外越是糊涂对他们越有利，因此中共在对外推广自己的时候会是注意包装，并且会鼓励外国人沿用中共事先打造好的定义和描述。 另外一位长期研究中国和中国政体的学者，美国迈阿密大学教授金德方，日前从佛罗里达的家中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透露说，他本人在为书刊杂志写文章的时候，亦都亲身遇到过怎样称为习近平的挑战。金德方说，他说应当称他是总书记，但是编辑说用总统读者比较容易看得懂。他说他对郭丹青教授素有好感，这次他勇于为外交事务杂志提出严词批评更加令人钦佩，因为对一家声望极高的杂志公开提出批评并且要求他们更正错误，这个不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另外一位的美国学者，精通中文和俄文的蒙塔纳大学历史系研究员梁思文对美国之音说，无论是故意还是无心，将这些重要的定义和概念混为一谈都是没有藉口的。党国权力分配是任何稍微有一些是有关中国政治常识的人都应当知道。曾经同时在哈佛大学读博士的梁思文和金德方都对美国之音说，极需要依孔子所述为习近平证明，直呼他为总书记。中国古典文献论语当中有这样一句说话，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美国之音就郭丹青教授的批评意见询问外交事务有什么评论，这份杂志回复说，他们感谢郭丹青教授细致地阅读了蔡霞的文章，虽然几乎所有主流的英文报刊都称习近平为 president， 但是郭丹青教授的批评是正确的，也就是该文章提到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有权延续习近平担任的三个主要职务当中的哪一个是讲错了，该代表大会可以让习近平担任第三届党的领导人而不是国家主席，他们已经在网络版注明了这个错误，并且将会在下一期的印刷版作出更正。外交事务创刊于1922年，到现在为止是有百年的历史。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 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 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尔。在中国共产党即将举行的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突破惯例获得第三个五年任期，看上来已成定局之际，习近平在任十年来的领导方式受到很多人的注意。部分观察人士提出，在重大问题发生的时候，习近平作为中国定于一尊的领导人会失踪或者神隐，这个现象在中国似乎亦成为一种新的常态。怎样认识这种现象，怎样去预测这种现象的走向，成为当今中国政治观察和研究的一个课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习近平的失踪或者是叫做神隐式的领导方式可谓由来已久。2012年的9月中旬，在他即将上台的时候，他突然失踪将近两个星期。他会晤到访的外国领导人预约亦都是被无预警地取消。中共官方至今未有说明他当时是为什么失踪两个星期。时隔十年，2022年的9月中旬，习近平在乌兹别克斯坦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反国之后神隐了10日，导致中国发生政变的传闻风起，中共官方至今未有说明他为什么失踪10日。与此同时，一些中国问题观察家、分析家注意到，自2012年登上大位以来，习近平作为一个领导人有很多的表现，其中一个很突出的表现就是在面临涉及到民众基本生计甚至是生命安全的重要问题、严重问题的时候，他会失踪或者远离现场， 比如2017年11月底从12月初北京大规模驱赶所谓的低端人口，习近平对这种的驱赶一言不发，却是带头厕所革命。2020年年初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开始在中国爆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表的宣传习近平丰功伟绩的习近平的战役日志，显示从1月7号到1月20号的两个星期，习近平的活动是空白。2021年夏，郑州发生导致几百人死亡的严重水灾，习近平去考察西藏。2022年4月，人口2600万的上海为了所谓的疫情清零，实行比软禁或者是正式监禁重要严厉的封城措施。被封城关在屋企里面的民众没有权利获得囚犯可以享受的每日放风时间，民众苦不堪言，习近平到海南岛去视察。习近平的这种远离问题式的领导方式，使澳大利亚报纸《澳大利亚人报》不禁发出惊叹。他们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受封锁的烦恼，他是世界上唯一仍然在度倡导清零政策的领导人。在大陆爆发混乱的时候，习近平飞往中国南海岸的热带岛屿海南，从习近平手指东西就农村发展发表演说的快乐照片来看，此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是就是他在大陆的臣民能够逃到海边小憩一日就好了。疫情进入第三年，中国的疫情防控限制措施比以往更加严厉，上海的2600万人口比澳大利亚人口重要多，现时进入了自两年前武汉封锁以来世界上最严厉的封锁。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看来，在涉及到民众基本生计甚至是生命安全的重要问题，严重问题出现的时候，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是会失踪或者是远离现场，就看上来是很奇怪，但实际上它是中国共产党的产物。
我是觉得整个这个就是说共产党的这个一把手，他在这种国家出现重大的危机啊、是变故的时候呢，突然的他会就是用
谢田表示，共产党的政权一把手在国家出现重大危机或者是变故的时候，会用避开的方式来应对，其实这个背后反映出了一个更加关键的问题，这个就是中国人民是很可怜。中国人民实际上在负担两套的系统，一个就是政府系统、国务院、人大常委会的之类，跟正常的国家一样，而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重要负担是一个党的系统。谢田指出，包括在中国在内的共产党政权国家，共产党是掌握实权，是掌控政府、掌控国家，但是共产党却经常又不是露面。
到习近平这个呢，现在看来他似乎把这个中共这个弊端，我中国这个弊端，中国整个这个中国这个政治结构这个弊端给凸显出来。他干脆给你来一个。
谢田表示，到了习近平那度，看来他
是
将中国政治结构的那些弊端结合是显显是明显咁弄出来。他好像是神隐起来，或者这边在发大洪水，他却是在其他的地方做其他无关痛痒的露面。习近平的这种行为体现出了中共这个体制的弊端，并且将它放大，令到大家是更加看到中共实际上就是一个寄生虫，就好像毒瘤一样的寄生虫，寄生在人民之上。人民要养两套的系统，真的是有问题的时候就按政府那一套来处理，处理好了党的那一套，党官系统就会出来说是他们的功劳，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伪光正，处理不好的话他们仍然是可以逍遥法外，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责任。学者以及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多年观察习近平的领导方式以及是治国方式，并且对他动辄是神人的做法有细致的观察。胡平指出，虽然习近平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问题上面对内对外宣称他一开始就是亲自指挥亲自领导，但是他的指挥和领导是以神人为特色。比如习近平声言他在2020年1月7号也就是疫情开始在中国大爆发的关键时候，他就是对防疫问题作出了重要的指示，但是截至目前他所作的指示仍然是国家机密。此外， 从北京大规模驱赶所谓的低端人口，到郑州发生染死几百人的源于人祸的水灾，习近平不是一言不发，就是躲得是好远好远。这种做法同他的前任，譬如是江泽民、胡锦涛，是截然不同。因为江泽民和胡锦涛至少是力图到灾害现场视察，以展示他们关心民众的疾苦。胡平解释说，有两种的独裁者，一种是喜欢表现亲民的独裁者，一种是喜欢表现高高在上的独裁者。习近平走到那一步都是要封路，沿街的窗户都要关闭，甚至还是要派人站岗。他要的就是这一套，他就是要以此力宣示他的威严是不可侵犯。
这个就是我觉得他比别人更在乎，就是从他个人的权利这个角度去考虑。别的领导人他有时候哪怕是作秀，泰哥这时候该作秀该让民众感觉到中央领导同志还是关心这些问题的。
并表示习近平比中共其他领导人更在乎他的个人权利，他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其他的领导人，哪怕是做秀，
那你怎么回答？
他该做的亦都要做，该让民众感觉到中央领导人还是关心这些问题。在这些场面你就看到领导人有些时候会面临着尴尬的局面，因为其他人当着你的面就可以提出很多的不满，这样你是怎样回答呢？假如你在现场，民众就会提到对工作不力的人是不是要进行一定的惩罚。我们看到胡锦涛和温家宝，包括98年水灾的时候江泽民也都跑到去现场，这个就是跟习近平不一样。虽然那些领导人也都是做秀的成分大，但是他们的知道这个是必要的，他们要通过做这些的事秀一秀他们的领导人是关心群众，关心这些的事情。而习近平所关心的就是他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威严。胡平表示，大家应该是知道习近平的这种喜好显示个人威严以及威风的做法是不是他独有的，全世界看到他的朋友俄罗斯总统普京也都有这种的喜好。例如普京会晤来访的外国领导人，或者是跟俄罗斯军政高级官员开会，要跟他们保持遥远的距离。他说即使是为了防疫，也都不需要这么遥远，普京只是为了展示他大权独揽的气势。南卡罗来纳州大学艾肯商学院的教授谢田作出分析说，习近平的领导方式或者是统治术是躺平和全面控制的结合。
我们可以说习近平有点躺平了，好像是他也躺平了对，但是呢实际上就是他，实际上就是你看他把什么东西作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对他来说最严峻最大的考验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共产党的权利，就实际上是他的自己的权利，共产党的权利和共产党的 control in control。
谢田表示，我们可以说习近平好像是躺平，但是你要看一看他是怎样拿些东西出来视为最重要。对他来说，最大的、最严峻、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共产党的权力，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的权力。他是明显地将共产党的利益是置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以上。对他来说，假如他认为共产党的党心、党的凝聚力不够，他会跑到西柏坡或者是其他乜嘢嘅地方嚟打鼓做任何嘅宣传。至于老百姓或者是中国经济系点样，佢根本系唔在乎。清零政策给予咗中国经济带嚟咗咁大嘅负面影响，但系对佢嚟讲，佢必须要咁样做，因为呢个系党嘅一个政策，搞唔好嘅话会涉及到党嘅形象、党嘅利益、党嘅控制，所以佢实际上就系更加注重系党务、党的地位和党的权力。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这种高高在上、远离实际，尤其是远离中国百姓疾苦的领导方式，不单止在民间招致怨声载道，而且亦都在中共党内招致抱怨或者是敢怒不敢言。在他有大可能突破惯例再获得一个五年任期的时候，他们这种领导方式亦是统治术会发生怎样的演变呢？北京资讯荣誉主编胡平的分析是，大概是不会变好，只有是会变坏。
而且越是遇到有些问题或者给搞砸了没搞好，他更是会这么做，以避免别人在这些问题上对他的指责。而且还我们还可以相信呢，恐怕到了未来这五年，如果他继续掌权的话，在这方面会走得更远。因为他在之前，他有时候就像疫情这个问题是这样，他要表现他对什么事做，
并表示越系遇到搞砸嘅问题，冇搞好嘅问题，佢更加系会咁样做，以避免其他人喺呢个问题上边对佢嘅指责。而且我哋仲系可以相信未来嘅五年。假如他继续掌权，在这一方面他会走得更远，因为以前就好像在疫情的问题上面，他要表现他怎样知道的事情，对大事小事都是关心的，要显示什么的事情他都是在这里，他在这里管着，未来五年他就会觉得没必要在这些场合都显示他是在这里关心，他可能会好像当年的毛泽东一样，老是在二线的是等着，一线都是其他人做的事，做好了就算他的，没有做好的这样就是其他人的错。我相信他在今后的五年更加愿意扮演这种的形象。习近平的领导风格或者统治术不单止受到研究者或者批评者注意，而且也都得到他掌控之下的中国官方媒体的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讲法是，中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诸多方面和领域，表现出高超非凡的领导才干以及领导艺术，凸显了他一个极致鲜明的领导风格以及特点，获得短暂赢得好评，展现出独特的可敬可爱可亲可近的领导风格。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㗎。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京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尔。在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城市发动导弹袭击之后，七国集团领袖星期二在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危机视频会议上承诺，他们将会一直坚定地同乌克兰站在同一阵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夫斯瓦拉在华盛顿的报道。
七国集团领导人在线上会议后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他们向泽连斯基保证，他们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向乌克兰提供维护他们主权和领土完整所需要的支持。他们说，莫斯科对无辜平民的肆意攻击构成战争罪。七国集团领导人说，他们将会追究普京总统和其他负有责任者。七国集团由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组成。在普京持续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七国集团重申，如果莫斯科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会遭遇严重的后果，但是并没有暗示将会直接军事介入乌克兰。美国官员说，他们没有看到普京决定使用核武器的迹象，并且强调美国的核态势没有改变。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传播主任科比星期二在新闻简报会上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不考虑在乌克兰部署战术核武器，战术核武器比战略核武器规模和破坏性是要细。他说，美国和盟友以及伙伴绝对没有兴趣看到这场战争升级到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据估计，俄罗斯拥有2000枚这类战术核武器，其中一些非常小巧便携，被称为手提双炸弹。克里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科菲对美国之音话，目前仲未清楚佢哋是否有能力追踪俄罗斯点样转移或者不转移佢哋嘅战术核武器。佢哋必须为所有嘅突发事件做好计划。白宫新闻秘书卡林让皮埃尔拒绝就有关波兰总统杜达提出参与核共享协议嘅报道发表评论。喺该协议当中，波兰境内将会拥有核武库。白宫表示，本周较早时候，拜登总统对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先进的防空系统。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将在星期三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与近50个国家的国防部长讨论细节。这是该小组自从4月成立以来的第6次会议。正是考虑当中的防空系统将会包括那些可以对抗所谓的游荡弹药系统。这种自杀式无人机在一个区域周围徘徊，并且在找到目标后进行攻击。美国安全中心国防项目高级研究员雅瑟说，这种游荡弹药包括俄罗斯最近从伊朗获得的无人机。雅瑟对美国之音说，坦率地说，这样做是为了确保乌克兰将能够更好地控制他们的领空。这个不单是为了他们的一些军事行动，而且是为了确保平民和一些关键基础设施不受到这类的攻击。他补充说，这些防空系统对于在乌克兰创造一个正常感来说是必要的。现在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第八个月。他说，这样做是为了让人愿意返回基辅等地，并且确保乌克兰能够真正重启经济。白宫冇详细说明佢哋正在考虑为基辅部署嘅系统，以及佢哋是否会部署可以对抗战术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同埋先进飞机嘅远程爱国者防空系统。科比喺新闻简报会上面话，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咗防空系统，佢哋计划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当佢哋喺呢一方面有消息要宣布嘅时候，佢哋就会宣布。星期一的襲擊包括84枚巡航導彈和24架無人機，造成至少19人死亡。莫斯科說，他們是為了回應星期六對連接俄羅斯和克里米亞的一座大橋的襲擊。克里米亞是莫斯科在2014年非法佔領的烏克蘭半島，這座大橋是莫斯科在烏南軍事行動的主要供應路線。烏克蘭暗示他們的安全人員對大橋發動了卡車炸彈襲擊，但是還未公開宣稱對此負責。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洛夫对记者说，西方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并且可能引发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冲突。七国集团表示，他们致力于帮助乌克兰满足他们冬季防备需求，并且将继续向基辅提供财政、人道、军事、外交和法律的支持。泽连斯基敦促西方盟国对俄罗斯的能源部门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以阻止他们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的资金的流动。莫斯科利用这些为战争提供资金，他说这个将会是对俄罗斯攻击他们国家的能源部门和能源稳定的对等回应。七国集团领导人仲谴责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参与，因为向乌克兰目标发射了的导弹有20几枚是从白俄罗斯发射。七国集团称之为白俄罗斯政权与俄罗斯共谋的最新例证。哈德逊研究所的科菲认为，七国集团对白俄罗斯的关注是良好的第一步，因为太长时间以来，卢卡申科在俄罗斯入侵一事上的责任未有受到好好追究。在星期一，卢卡申科宣布大量的俄罗斯军队将会返回白俄罗斯，因为莫斯科二月入侵乌克兰之前在白俄罗斯境内集结重兵的重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咧收听我哋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繁体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噶。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